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至9年，遭网判5年，王善庭被天津监狱迫害，患多种疾病。练功3月，严家珍扔掉双拐，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至少七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左右遭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现已知。大连市金州区杏树镇法轮功学员杜永峰被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9年。长海县小长山镇法轮功学员张春凤被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瓦房店盐店乡法轮功学员范永梅被非法判刑4年，现在已经上诉。普兰店市大刘家镇张丽萍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万元，现已被保外就医。已经被取保候审的法轮功学员韦铎和丈夫出政杰接到通知，被非法判刑1年，遭微迫签字。瓦房店市内溪口法轮功学员何永琴据说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0年7月10号晚至11号，大连市公安局政法委统一制造恐怖气氛，对大连市旅顺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庄河市、甘井子区等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绑架、非法抄家。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1年元旦，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34人。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遵化市平安城镇法轮功学员王善庭老人2017年5月被天津市蓟县警察绑架构陷，被网判5年，在天津市滨海大港监狱被迫害的罹患多种疾病，家属要求让老人监外就医，却遭监狱拒绝。王善庭老人是遵化市平安城镇西小庄村人，2017年5月4号在家中被天津市蓟县出头岭镇公安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在非法抄家中劫走了大量私人物品。随后老人被劫持到镇派出所遭非法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蓟县看守所。2017年11月，王善庭老人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万元，被关在天津滨海大港监狱。王善庭老人原本身体健康，能骑着摩托赶集上店，什么农活都能干。可最近家人去天津大港监狱看望老人时，发现老人变得走路吃力，视力模糊。老人说经常头晕头痛，已经在监狱医院住院1年多了。有消息说，自被绑架以后，王善庭老人的养老金就被非法扣押了。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普定县法轮功学员严家珍女士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的迫害。以下是严家珍的自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经历了很多磨难，特别是我的左脚多次严重受伤，到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笔钱，结果是人瘫痪在床上1年多，后来行动都离不开双拐。正在我失望至极的时候，邻居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看书后的第3天，邻居扶着我到练功点练功。1个月后，我扔掉了一根拐杖，2个月后扔掉了另一根拐杖。练功3个月，我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我的内心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更是因为我得到了宇宙高德大法。我真正的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我太幸运了。修炼后，心中装着真善人，时时刻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同时也想着把这样好的大法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然而，这样一个高德大法却遭到独裁者江泽民的残酷迫害， 他无视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受益，并带动了整个社会道德回升的事实，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这场至今已长达22年的迫害。我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到中共长期迫害。我的电话被监听，我曾遭非法刑事拘留2次，关洗脑班2次，非法劳教3年，非法抄家50次。2004年，我被中共警察绑架，送到劳教所。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邪恶指令下，贵州女子劳教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他们安排6个吸毒犯对我进行24小时的监视，即所谓的包夹。我每天被逼着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罚我每天面对墙壁站军姿至少5个小时，多的时候站10几个小时。长时间不让我睡觉，并限制站在1平方米的范围内，不准超越半步。姿势站歪了，包夹就破口大骂。上厕所也要请示批准才行。有时包夹故意刁难不让上，或拖延时间，让我痛苦地憋着。他们还长时间不让我洗澡和换洗衣服。我被逼迫做奴工，每天一般都是10小时以上。劳教所警察把我们变成了他们赚取黑钱的工具。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专家呼吁惩治中共火灾器官；2021年2月24日，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合会举办中共火灾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的专家和议员等117人参加了会议。自2006年开始，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被首次曝光。十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大量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此次研讨会主讲人是英国皇家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由他担任主席的民间独立法庭，全名为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该法庭分别在2018年12月8日到10日和2019年4月6日到7日在伦敦举行了共计5天的公开听证会，对50多名事实证人、专家、调查员和分析员进行取证、询问、调查。法庭以多种形式审议了证据，得出一致的结论。2019年6月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尼斯爵士在论坛发言中说，2年多来，这一判决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和挑战，因为这是公民集体达成的判决。在这次审判中，所有正常公民的理性都被展现出来，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公民发现活摘器官是二战后最恶劣的人权犯罪。他最后说，如果面对活摘器官袖手旁观，这种事终将降临在我们的身上。2021年2月11日，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林小旭博士在论坛中发言表示，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主要器官来源遭受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曾指数性增长，从最初的军队医院到全国范围的医院也参与到器官移植中。现在中共还在变本加厉的犯罪，源源不断地供应移植器官。电话调查人员致电中国医院时，发现器官移植只需很短的等待时间，这表明中国存在着器官库。他说，国际医疗社会要牢记人民法庭的判决，和中共打交道时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活摘器官。他强调，和中共打交道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首先不要信任他，然后去核实他，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现在中共还在利用世卫组织掩盖这一罪恶，参与移植的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世卫认可。中共威胁到全世界，而很多政府并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去应对。林晓旭强调，活摘器官不仅仅是反人类罪，也是大规模的群体灭绝。加拿大国际律师大卫·麦塔斯强调，要在法律上制止活摘器官。他说，在中国，这种罪行不会被起诉。他建议所有其他国家对制裁活摘器官的法律要一致，例如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人权罪犯制裁。他建议把活摘器官加入这一法案中，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人都是同谋，不应允许他们在海外加入学会、参加会议等，以限制他们对良心犯摘取器官。澳大利亚医学博士温迪·罗杰斯发言中说，活摘器官罪大恶极，而中共是罪魁祸首，不但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还进行着工业化的器官贩卖。仅仅制止活摘器官是不够的，受害者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有责任和使命帮助和救助受害者。他表示，任何专业机构都应该负起责任。他建议专业机构联合施压于中共，禁止来自中国参与活摘移植的医生参加国际会议和发表文章，禁止海外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等。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发表的判决结果已被多方引用。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6月发布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也引用了其判决结果。国务院的报告还记录了2019年9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加拿大国会议员萨默·祖贝里先生发言中称，加拿大是国际上第一个由议会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实施群体灭绝的国家。我们跟随美国政府认定了这一点，也希望其他国家能跟上来。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发言中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欧盟议会成员伊凡·维利伯尔·辛奇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身心比一般的人更健康。这一悲剧已持续十多年了，第一次听到时我非常愤怒和悲伤，因为当时知道的人太少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欧盟不敢批评中共的日子太久了，这应该结束了。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中共迫害压布道，正信正念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日。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农村老太太，现在70多岁。在20多年的修炼中，依靠师尊的保护和加持，凭借大法的威力以及来自法中的正念，闯过了一次次的关关难难，走到了今天。对师尊的感恩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唯有努力做好三件事，才是师父最欣慰的。下面我就把自己得法修炼的几个片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因祸得福。得法前，我儿子遭遇重大车祸，在省城几大医院救治了四个多月，花了十几万元。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高位截瘫。出院时，医生对我说，你儿子的状况不太乐观，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则能活一年，歹则半年。医生的一番话犹如五雷轰顶，说得我晕头转向，这可咋办呀？家里还有体弱多病的丈夫和三岁的小孙子。回到家里，我整日以泪洗面，心里呼喊着，苍天哪，我的出路在哪里呀？一天，一位了解我情况的亲戚来我家，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并对我们和儿子说，只有法轮功能救了你们一家，你们就和儿子学法轮功吧。从此，我和儿子、丈夫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并且在我家建立了学法练功点。儿子由于不能站立，站着练不了功，就坐在轮椅上练功，看书学法。就是这样，儿子的状况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丈夫和我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全部不翼而飞，因此我家有了希望了。感恩大法，感恩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来我家学法练功的同修都说我们是因祸得福。第二部分，中共迫害使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99年720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迫害，我们当地的乡政府及派出所、县上的国保、公安局连同市上的人都积极配合，几乎三天两头来我家骚扰，有时一天来几趟，来几车人，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抢书、威胁、恐吓。丈夫因为害怕不敢练了，轮椅上的儿子被他们夺走了手中的大法书。儿媳妇一看她丈夫的这一线希望都没有了，便撇下三岁多的孩子和高位截瘫的丈夫离家走了。2000年正月，派出所和乡政府一群一群的人来我家，无数次对我和丈夫威逼恐吓与精神折磨。丈夫无法忍受这样恐吓和打击，他病倒了，喊冤离开了我们。我的儿子再也承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无法练功学法，身上的褥疮很快扩散，2001年6月5日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全家只剩下我和年幼的孙子在艰难中度日。我和年幼的小孙子相依为命，好不凄惨。就这样，中共恶党还不善罢甘休，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骚扰迫害，曾几次来我家踏门扭锁、翻墙撬柜、上房拆锅，将我的私人物品抢劫一空，甚至连我亲戚家的东西都不放过，把人家门店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价值几万元的东西没给列清单，到现在还没有归还，导致人家到现在都没有经济能力再开店。第三部分，反迫害中唱主角。从2005年至2008年，我这个孤寡老人曾三次被非法关押到邪党的监狱迫害。在2008年，竟非法劳教我两年，迫使我那无爸无妈的小孙子与他唯一的亲人奶奶分离，没人照管，流落街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我虽然遭遇恶党的残酷迫害，但是大法真善人的法理已融入我的细胞中，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铭刻在心，即使在劳教所挨打受骂，也从未动摇我修大法的信念。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一经文中的教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要开创自己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唱主角。我不听从这里的一切规定，不穿号服，不被监规，不做奴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有机会就给狱警、包家和所有劳教的犯人讲大法的美好，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心里想，我没有犯法，我不能在这里待。我每天都求师父加持我，我是大法弟子，我有我的使命，我有师父管，一切听师父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特别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家身负的责任太重，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我在邪恶的魔窟中被迫害了5个月，正念走出，回家时我还带出来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第四部分，磨难中不忘讲真相救世人。师尊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磨，百苦一起降，看妻如何活。我经历了种种磨难，做好三件事已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走亲访友，包里都带着真相资料，包括小册子、不干胶、单张、光碟、护身符、上网卡等，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在这乱世道德下滑的时代，让世人都明白大法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有时晚上出去发真相小册子和贴不干胶，如果路远就两个同修一块儿去，路近我一般都是独自一人行走。我周边村的每家每户基本上都去过不止2、3次。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往往我一出门就把有缘人指派给我，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的效果都很好。例如我回村子里就去串门，东家进西家出，挨家挨户发资料讲真相救众生，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听到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而且有几家人身处绝境，危在旦夕，我就去他们家讲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他们按我说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都绝处逢生。一，5、6年前，我一个街坊突然不省人事，到医院检查脑子里有个瘤子，长在脑主干神经线上，医生说瘤子长的位置很特殊，不能动手术摘瘤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没法治疗，就让他回家了。我得知后就去了他家，看到他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昏迷不醒。我就凑近他耳朵，叫着他的名字，叫他明白的那一面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都在家，我叫他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答应了。同时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给了他们一本真相小册子，他们都很高兴。过了十多天，我拿着播放器又去他家了。这回我惊奇地看到他在床上坐着，看见我来了，激动地手往前抓着，泪汪汪哇呜哇呜地喊，却说不出话。我懂他的意思，我也看到他虽然说不出话，但心里明白着呢。我就教他怎么打开播放器听师父的讲法，如果心诚你会康复的。他直点头。等到我要离开他家时，他竟能说出两个字来了，我有。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在电视机的后面有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播放器。我说，你那个是收音机，我把我拿的播放器送给你听。他哭着手指着我，说不出话来。等过几天后我再去时，她的丈夫在家看见我，特别高兴，叫着我，姨，法轮大法太好了，媳妇现在变化很大，你来以前根本啥都不知道，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三天一袋尿不湿，下身都腐烂了，现在大小便正常，拄着拐棍能在院子里走动，有时还坐在家门口和村人接触，说简单的几个字，谢谢您，谢谢你。我说，是大法的威力，救人的是师父。他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村民们都目瞪口呆，都说这真是一个奇迹呀。二，五六年前正月，我走亲戚时，听亲戚说一个远房亲戚，他从四五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年前刚从医院回来。我就去看他，刚进他家门，他家人就给我说了他的情况，颈椎骨折，在医院住了半年多，花了18万元，医院让回家了。我跟他说话时，他眼珠子往上看，都不敢转过来看我一眼。我叫着他的名字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出奇迹的。他说，好，姨，我一定听您的。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劝他三退，他很同意，并给我说把他一家人全都退了。我给他们全家都做了三退，刚好我包里有一本转法轮，我送给他，让他媳妇给他念，他们都很感动。过了十多天，我又给他拿了师父的讲法时，他手扶着小孩坐的车，车在地上慢慢的转悠，我为他高兴。到了第二年新年，他开着他的三轮车来我家，说，姨，我今天专门来看您来了，感谢您来了。他还说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许多法，看来他明白了许多法理。我告诉他，这是师父法的威力，要感谢就感谢师父。他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有一次我去给女儿看管孩子，我外甥女儿全家刚好来，哭着借钱，说他儿子在医院检查出是白血病，哭成了泪人，说这可咋办呀，他家生活困难，孩子念书都交不起学费，我女儿给了他2000元。我说，丽丽，你听姨跟你们说，你孩子这病就是20000元，在医院能起作用吗？你们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去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你们也没当回事儿。 这次来一定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佛法，师父是在这乱世中救人的，一定要听话。他们都很认同，同时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们一本天赐鸿福小册子。过了几天，在医院检查，奇迹出现了，一切正常，孩子上学去了。还是过中国新年时，外甥女儿和女儿提上礼物来我家，激动的不知怎么感谢我。我说，师父是渡人的，你们就谢谢师父。孩子们立即双手合十，就点头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0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众生。来我家的人，出门见卖菜的，走亲访友的，都给他们讲真相。我这里只是举了这几个例子。我记住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第五部分，大法给我的智慧。面对邪恶的迫害，同修被关押，大法被抹黑，众生被毒害，我心如刀割。我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看着邪恶诽谤大法，污蔑师父，毒害众生而不管呢？自己下决心在家里开一朵小花，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是农村老太太，可我有救人的这个心，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别人能做的我也能。那时我弟没有一个资料点，2002年开始在外县才开始有，每星期我都要跑几十公里路，慢慢有所起色，我把这朵小花开起来了。中间遇到很多坎坷啊，我曾遭到国宝的多次抄家和迫害，从磨难中走过来了。我不仅学会使用电脑、电子产品，还为同修做各种真相资料，别人不会排版、插图，我也学。所以多年来，经历风风雨雨，我都坚持给同修做资料，有时还夜以继日的工作，而且从无怨言，都是乐呵呵、认认真真的做。每当我编辑整理做出的真相资料，我便由衷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给我的能力和智慧。这朵小花是移动的，不是我自己要变动，而是邪恶的迫害。中共邪恶人员为了找这个点儿，空扑了好多同修家，特别在迫害最严酷的日子里，我们配合全国的形势，给全国迫害最严重的省、市、乡镇、村的有名有姓的人发真相信，内容各不相同，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想让所有的众多世人都不要在佛法面前犯罪，免于淘汰。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第六部分，明白真相的众生维护大法弟子。我们村的村民大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且维护起了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次来了三车警察非法抄我的家，我们村人围了一圈，当警察把我的大法书和所有救众生用的器材和我的私人财产全部往车上装的时候，村民甲说，你们警察不去抓坏人，整天跑着抓好人，老婆子就是学个真善人做好人，你们吃饱没事干， 整天来来回回的欺负老太太干啥？恶警脸上挂不住了，对村民施淫威说：你再说，把你也抓走。村民不服气地说：你抓，你来试试。说的恶警灰溜溜地溜走了。还有一次，恶警又来骚扰，问我人在没在家。一个村民见了说：老太太经常不在家，去她女儿家看孩子去了。大家都在保护我。前几天，邻家对门的人对我说：我在某某地方见到以前踏你家铁门的警察了。我问他：你就是某某某，我认识你，你在我村来了好几次了，你还踏人家的家门。我是某老太太家对门的，老太太那么好的人，她家的情况你知道吗？你们三六九的来骚扰她，你们忍心吗？恶警说：我知道那是上面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执行公务，我现在都不管那些事儿了。第七部分，大法使支离破碎的家又完整又幸福。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使我一个完整的家庭家破人亡。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家的成员都明白了真相，而且我的几个孩子和孙子陆续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我那个曾经无爸无妈流落街头的小孙子也长大成人了，明白大法真相，经常帮助维修电脑和打印机，小时候还经常跟我一起发真相资料，传送资料给同修。他孝顺善良，敢于担当。在当今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找一个媳妇真的不容易。可是他于去年六月份娶了一个漂亮、乖巧、善良的媳妇，今年又添了一个又白又乖又聪明的曾孙女儿。我明白这是大法，是师父的恩赐。村里人和亲戚也都用羡慕的语气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好像有神在保护一样。这真的见证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我们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其乐融融，好不幸福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播真相和拨打真相电话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第一部分，大法展现神迹。当我听到我们当地需要组建一个翻译团队，将一些比较成熟的中文自媒体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让更多主流社会讲英文的世人了解大选真相时，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师尊安排的机会，是让弟子利用这些年来常人职业积累的技能再次参战的时候了。我在加拿大安省法院工作近20年了，是司法部认证的法庭口译。这份常人的全职工作占用了我工作日朝九晚五的时间。下了班以后，一些律师出于信任，愿意找我们做一些报酬不菲的额外的翻译的活儿，都被我一概拒绝。我觉得我目前尽职尽责地做好这份常人的工作，同时能善用这个环境救人，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就足以了。所以最近这些年我只做口译，不做庭外的笔译。剩下稀有的宝贵时间，我觉得自己应该投入到大法弟子的本分工作，做好三件事上。可是这次当我听到可以报名参加自媒体的翻译时，我感到很兴奋，心中升起神圣的使命感，犹如坚守岗位多年的士兵 在政法政协大战中听到了政协灭乱的冲锋号角。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有了要参与这个翻译团队的愿望，一切都得到了有序的安排。参与过程中的一些感受难以言表，却深深触及心灵。在当前正法的天象下，我就像是师尊战旗下的一名坚定的士兵，毫不起眼，也名不见经传，但弟子谨遵师命，践行誓约，坚守承诺。疫情期间在家上班，一般情况下法庭案件都是远程处理的，每天做完分派给我的案件后，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善用来做救人的事情。有了参与自媒体翻译的愿望，我工作上的时间也都神奇地围绕着救人的各个项目展开并让道。目前自媒体的翻译任务每天必须定时定点完成，如有耽误就会影响到下一个制作的环节。这个过程用军团作战来形容，在我看来真是非常贴切。每个同修分工有序，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那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容又可能互为关联，最后还要整合成一体。每到定好的翻译时间，一般我会提前15分钟让自己定下心来，一切准备就绪。在等待稿件的过程中，我就抓紧背法，像师尊的新经文至台湾法会，就是利用这样零散的时间巩固和背熟了。往往这时背法的效果还特别好，因为精力特别集中，思想心无旁骛。我之所以说是军团作战，是我感受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翻译的过程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我们修炼人的手摸过的东西都是闪闪发光，充满能量的。那我们整体全身心投入的翻译稿件，也自然都是金光闪闪，充满镇邪灭乱和救人的力道的。如果不是参加这次翻译，很难想象我会花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和查找那些英文原文报道和素材。这个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也让我适时地了解了很多大选的真相。我特别感受到了那些末流媒体如何错误的不作为，扭曲事实和误导民众。我也体会到做中文自媒体的同修，他们对纷乱事态带有正能量的精辟分析。翻译中尽量以西方人容易明白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将这些正能量用英文呈现出来。因为是师尊的弟子，有大法做指导，只有我们修炼的人才能看穿那混乱事态中的层层迷雾，把清晰的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个翻译的过程有时感觉很美妙，好像既身在其中又超然于其外，时常有士兵打仗不能贻误战机的紧迫感，但又有不为其中任何新闻的表面内容带动的超然感觉。我想那可能是在自己这个有限的层面被师尊加持过后的一种救人的状态吧。如何与同修更好地配合完成英文稿件？我觉得神韵群舞中展现的整体优美的舞蹈画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每个舞蹈演员以超长的舞蹈技艺做好自己动作的同时，还要跟边上的其他舞蹈演员圆融配合，形成完美的一个整体。我自己也努力在提高心性和翻译技能上下功夫。我们的英文稿件虽然是很多人在同时努力，但最后像是出自一人之手，浑然天成，融为一体。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救人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环扣一环。当我们身在其中的修炼人都能顺应天象而动， 同时无条件配合形成整体的时候，大法就展现神迹。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个月，新的频道订阅量直达几十万，期间一度点击量突破100万。而这样的神奇效果，通常是要花几年时间甚至更长才能达到。慈悲的师尊给弟子们展现的大法神迹，也让自己以十分谦卑、虔诚和恭敬的心对待这个翻译项目，同时也感受到众生是多么期盼了解真相，等待得救啊。第二部分，师尊在致台湾法会讲法中说，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师尊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在目前大选政协大战的关键时刻，有效地清除另外空间捣乱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集中全球电话组的正念之场，对北京这个共产邪灵聚集的老巢，包括中央高层各部委和普通百姓，大规模讲真相，大规模清除共产邪灵。我因此也提醒自己要调整好状态，参与12月3日开始的北京专案的拨打。可是就在拨打专案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单位的通知，从12月3日开始，我得连续3天本人到法庭去做一个庭审。庭审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通常都是一整天时间排得满满的，还有就是整个庭上法官、律师、检控官和被告人都是轮流说话，唯独法庭口译必须全程工作，因为你要给所有开口说话的人翻译。辛苦倒不是问题，关键是马上要开始拨打的北京专案会受影响，还有承诺的翻译项目也无法进行，怎么办？这时也有一念闪过，干脆提出休假3天，让他们找别的同事，我不去做这个庭审了。转念一想，在目前疫情肆虐、常人错误实施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不出来承担这份常人不愿做的辛苦工作，推脱开了，也许是成全了自己想打北京专案和不耽误救人项目的愿望。但是我们修炼人不是一直在说要尽快让社会解除错误实施，恢复常态吗？我一个人这样努力，也许不太能改变目前社会上封城的局面，但这毕竟是我修炼上要过的一个关。就像是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一样，你说这道题不愿做，自己另起一道会做的题，就算答得很圆满，考试能算过关吗？法上想通了，我就打消了在考验面前人为的绕开走，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道路的想法，打消了请假的念头，决定接下来的3天如期去上班。想到自己毕竟是有誓约在身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要践行自己的誓约，我想以修炼人的状态做好常人的工作，又希望不耽误救人的事情，可是现在面临这样两难的情况。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我可是由师尊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的大法徒，我的时间精力都是大法的资源，我请求师尊为我做主，为我做出安排，因为我相信师尊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第二天在去上班的路上，坐在空空荡荡的地铁里，想着平时这个时候正是在平台上专心拨打电话的时间，向内找，看来平时有条件打电话的时候还是不够抓紧，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了，才知道要珍惜。我心生忏悔，祈求师尊原谅，弟子要再抓紧打电话。到了法院，看到各方都已到庭，我就告诉自己，那就放下心，把眼前这个庭审做好吧。就在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法官进来了，跟大家道歉，原来他今天被安排要审好几个案件，轮不到我的这个案子， 因此要延期到第二天。听到这里，我环顾四周，就在这个空间，我好像能清楚地触摸到那份慈悲和神的安排，修炼人向内找后大法展现的神迹。就这样，从法庭出来，我尽快往家赶，没有耽误当天的翻译任务。当天晚上也及时地参与北京专案的第一天拨打。可是法官说了，第二天、第三天要开审案子，那在时间上我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悟到，看来我向内找还是找得不够彻底，是不是自己在参与翻译的项目上心态不够纯净？我顺着往下找，这时我想起来，有一天翻译时，我花了很多时间确认一条新闻中一个台湾政要的英文名字，然后再看西人主持人节目用的稿件中并没有采用这条新闻。当时我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很负责、很努力的付出，最后没被采用，好像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这种失落感根子上其实是有证实自己的私心，希望自己的努力被承认。找到这颗心，去掉它，浑身一震，感觉很轻松，好似一层不好的物质被瞬间拿掉。第二天一早，在去上班之前，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有20分钟的时间，我也得珍惜。我让自己定下心来拨打北京专案，20分钟拨了3通电话，劝退了一个。这通电话讲了近10分钟真相，随后让短信彩信跟进，属于那种众生听了很多真相，心里踏实的劝退电话。一看时间到了，得赶紧出门。一路上不想别的，就是背法。到了法院，辩方律师的华人助手律师解释说，辩方律师感冒了，接下来的2天庭审都会取消。我再次感受到师尊的慈悲。我想，这样神奇的安排，只有修炼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已接近11点发正念的时间，律师助理说我可以先离开，他等法官来跟法官解释。发完11点正念，我想遇到这位华人律师也不是偶然的，还有那位华人被告人呢。在办公室里发完正念后，我又回到法庭去，他们还在等法官，我就用在平台上学习到的轻松愉快甚至风趣的方式讲真相，把这位华人律师和被告人给开心地劝退了。律师还很开心地留给我名片，希望保持联系。就这样，原定的3天庭审都神迹般地被另行安排，我承诺要做的项目和拨打北京专案都不受影响，如期正常地进行。听师尊的话，遇到不顺或干扰的时候向内找自己，真的是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再感受到师尊的安排就是最好的。第三部分，劝退北京专案众生。我对答重点号码也深有体会，切入点一定要简洁明晰，对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要有正信。我们只有自己确信自己要说每一个字都能起作用，这样带出的能量就能打到众生微观的世界里去。这次成功劝退的有各部门的官员，过程中也去除了自己的观念。以前由于国内媒体对大法的诬陷和负面报道，我对国内大陆记者这个行业的人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容易劝退。但这次响亮地回答说好，愿意退党，并愿意记住9字真言，同意退出后多次表示感谢的，就有新华社记者和光明日报社记者，还有像中央网信办的官员等。拨打专案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修心的过程。有时接听率很低，有几次我记得打完1包10个电话，没有一个接听的，要么进入人工智能秘书留言，要么就是空号，或者设置成通话中，还有变成什么领馆领取什么包裹， 类似诈骗电话的留言。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永不放弃的拨打。北京专案中有一个普通号码，遇到一位众生说党团队都没有入过，他说他不是汉人。我问他，不是汉人，那他怎么说一口流利的京腔？他解释说他是敖族人，常年在北京做生意，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京腔。他问了很多关于大法的问题，我都给予一一回答。他还问他们敖族人允许吃牛肉，能练法轮功吗？我跟他说，学大法关键在于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大法师父慈悲，大门敞开，广度众生。最后我能听到他心生敬意，恭敬地说他要回去告诉他们敖族人，让他们敖族人都来学法轮功。我觉得不管众生什么表现，退了也好，不退也好，我们都不要动心，就是坚定地做我们该做的。即使对方这次没有接触到真相，我们还是出善念。只要我们尽力拨打，给机会了，就不会留有遗憾。也希望众生再有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师尊在经文《致台湾法会》中告诫弟子，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让我们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修好自己，谨遵师命，在目前大选的正法天象下，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个人体悟，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在今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